弟兄姊妹早安。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跟我一样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今天的经文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七节，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讲到第六节。所以如果你已经一直在跟我们参加主日的敬拜，你知道我们在系统的从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在教导我们有关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以及基督徒的生命该如何的改变。所以我们做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领受，在我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在我们系统的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感到很大的这个鼓励和很大的压力。当保罗再一次，当我们再一次回到保罗的话语当中，在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在基督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时候，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保罗在第三、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教导，我们做有了基督徒的身份以后，究竟该如何活出基督徒的身份，是感到真的是如此的扎心。有些话语，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在学习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愿神来帮助我们，从中得到鼓励，得到这个提醒。我们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再回顾一下保罗在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基督里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第四章到上个几个礼拜，我们在详细的学习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给我们教导说，我们身份发生改变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行事为人要发生改变。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到，你们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你们的身份相称。相称的表现在哪里呢？他说是谦虚温柔，就像我们刚才敬拜的诗歌里唱的一样，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一个合一的和一个团结的行事为人。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七节，在我们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学了他说，所以我说，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称虚妄的心行事。也这一点他就讲到，在我们不仅仅要有团结合一的行事为人，在第二点他也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圣洁的生活方式，圣洁要跟我们以前的污秽要区别开来。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但我们当我们今在第四节的最后，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们上个星期或者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讲解这段经文。在第三十二节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称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三个事情，要我们第一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我们在英文叫 be kind。 这个恩慈相待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思考这段经文，他会想到不仅仅是在话语上的恩慈，而更多的是要在行动上的恩慈。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这个原文的话，更多的是要让你恩慈的对象能从你的恩慈的行为中受到好处，或者是受到益处。在这恩慈相待要称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我们要对别人的这个爱心，这个心，怜悯的心这个词我们当时了讲解，他说怜悯的心是从我们心底里面，从你怜悯的，我们有一个慈悲的心肠，我们或者叫我们用中文的话来说。但是他在最后最关键的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讲彼此饶恕的概念，饶恕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宽恕原谅对方。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神在基督里面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宽恕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这是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题目说我们是在爱心中行事，或者我们可以说凭爱心来行事。这里面讲到的，从保罗从第四章的彼此的饶恕过渡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是你们要凭爱心行事。其实他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了，我们讲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怎么样的行事为人。 第四章讲到我们要合一中行事为人，第四章十七节讲到我们要在圣洁中行事为人，今天我们觉得在爱心中行事为人，如果你继续看，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看在光明中行事为人，然后在第五章的最后要讲到在行事为人中要有智慧，第五章的十五节。所以保罗在做了这个系统的交代以后，才给我们具体的讲夫妻之道怎么样教育子女。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五章的经文，刚才姊妹帮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第一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爱的事情。在讲到爱的事情，我不得不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在我的这个在我们查考教会的历史，在听别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在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个牧师的事情。你们可能知道，我一般的很少讲这样的别的这个牧师或者别的这样的一个举例来说明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更能让我们带入到今天保罗的教导里面，因为他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榜样或模范。这位牧师是十九世纪的牧师，叫 R.C. Chapman。 R.C. Chapman 这个名字在可能我们中文的相关的资料很少介绍他的，但这位牧师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中，在我们尤其在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中做出了一个典范的作用。这位牧师大概活了整整的99岁，差几天就是100岁，整整的活了一个世纪。他从1802年活到1903年，所以19世纪的整个一个世纪他都过来了。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但是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这个家庭呢，他是在15岁的时候他就做一个见习的律师，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做一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20岁的时候他就拿到了律师的牌照。所以但是在29岁的时候呢，20岁信主以后呢，在29岁的时候他就听从了主的呼召，做了一个专业的牧师。这个牧师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他这个牧师呢？这个牧师在我们的教会地上称他为是爱的使徒 The Apostle of Love。 所以这个人他是在我们在后来我们现代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的很多人，我们都是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个效法的榜样，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称呼称他为爱的使徒呢？因为他说他在大的牧会当中，他充分的完全的活出了，当然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的活出来，在我们人当中他已经活出了极致的典范。典范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当时在英国人只要你写一封信写给他的名字，然后写上一个是 The University of Love 爱的大学 England， 邮递员就能把这封信准确的送到他的地方，你不需要写他的地址。所以就想了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他的这个爱心显示在什么地方？他在家里面是开放给所有的这个来来往往的客旅或会众的时候，他每天早上7点钟以前一定会把早饭做好，晚上睡觉以前会跟他的来访的客人讲：“你们把你们的鞋子放在门外。”第二天早上7点钟以前早饭做好，皮鞋擦亮。是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时候。当然这都是他的在具体的活出来一个自己的行为的表现。在同样的地方，在一个教会在牧会的时候，他在同一个讲台牧会了不是50年不是60年而是70年，在同一个讲台牧会了70年。在一个讲台牧会了70年的时候，中间当然经历了很多的纷争。纷争的时候他会想到当他在执守真道的时候，在他原来的教会里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弟兄姊妹跟他有不同的观点想分离出去的时候，反过来还要他们离开他们的教会的场所去另外的地方。但是 Chapman 就跟他的跟随他的这个或者说听从他的教导的会众就跟他们讲：“啊，那我们就搬出去，把这个地方留给他们。”他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要侮辱了神的名，不要让教会以外的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来看我们教会分裂的这个笑话，所以他就搬出去了。但是经过神的怜悯、神的看护、神的带领的时候，他在过了大概几十年以后，本来把他们赶离他们教会的这帮就是闹分裂的一部分的弟兄姊妹终于跟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们道歉，跟他们和好。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在所有的服事当中他用他这样的爱心。他一辈子单身，
活到99岁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们跟他讲，他说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话呢？他说我的主要的任务来就是爱人，而不是要让别人来爱我，要让别人来爱我。他说因为是 my business is to love others, not for others to love me。所以他讲的最大的一句话，他就讲了用保罗今天在这讲的，他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凭爱心行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要讲的，所以这位这个忠心的仆人，神的使者，爱的使徒，为什么我要跟他们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人呢？因为他跟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他培养了，或者说也带领了其他的几位跟我们华人这个牧师很有影响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戴德森在中国内对会的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就受到这位 R.C. Chapman 的很多的帮助。戴德森，对不对？我们华人的信仰，我们华人信靠基督，应该说戴德森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位牧者叫斯布珍。斯布珍称他为圣徒中的圣徒，圣徒中的圣徒 ，R.C. Chapman。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这，我们知道另外的一位在叫乔治·莫勒，抚养了很多孤儿院的这个孤儿的这位英国的传道人，也是他的同工。所以这位牧者，我们为什么要讲他是我们爱心行事的典范？爱心行事的典范。他讲到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爱人，而不是要人家来爱他自己。所以保罗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第5章的1节到6节，刚才姊妹已经读了，但是我想把它再读一遍，让你们能够在你们脑筋里有一些印象。好，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屏幕上的经文。保罗写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奉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只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和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了悖逆之子。阿们。好，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爱心中行事，第一个是爱心中行事的恳求，在1节到2节的前面一部分，保罗的请求，也就是说保罗 教导他们，你们要应该在爱心中行事。第二点，我们看到在爱心行事中的榜样，他不仅仅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祈求，这样的一个恳求，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是一个命令，他更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榜样他用正如这两个字表达出来。第三点，我们看到在爱心行事中的警告，也就是你们当怎样行的时候，你们该知道怎么样行，该效法，该跟随这个榜样的时候，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也就是说你们哪些事情你们是要杜绝，要不要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六节经文中看三件事情。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是在爱心中恳求，爱心中行事的恳求。恳求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我们看这一段，但我们知道，在你们如果说跟我们学习一段时间，知道每当我们看到保罗用所以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总结性的，从前面的有因为，所以我们现在有所以。那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像蒙慈。我们他为什么要说我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第4章的32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今天可能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第4章的32节说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怎么过渡的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就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当我们读的保罗说所以的时候，你要问保罗，你为什么要说所以啊，对不对？前面的因为是哪里啊？因为是说在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怎么样从饶恕过渡到这个爱心行事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在读经 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那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大家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予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最大的爱的表现，就是饶恕了我们的过犯，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是将来的。所以这点从饶恕跟爱就联系起来了。饶恕跟爱就，饶恕是爱心的表现，饶恕是爱心的表现。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你们该效法神。所以这一点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单词，他说是效法，就是模仿别人的意思。模仿的意思，我们英文一个字叫 mimic， 对吧 ？copy， 模仿别人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我们既然已经是，蒙神的慈爱，在基督里得到了宽恕，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饶恕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效法神，要效法神。我们知道效法神，我们知道神的特性，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更重要一点是，神在基督里宽恕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在彼得前书里讲的是不是？我们是 partaker of the divine nature， 我们跟神的神圣的性情我们有份。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有一定程度的圣洁，我们还没有完善。神是怜悯慈爱的，我们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怜悯或慈爱。神是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该饶恕了别人。所以我们该模仿，我们该效法。但是很有意思，关键的这效法神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动词，不是一个静态的动词。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你要模仿一个人，你不可能说你一次模仿你就成功了，对不对？你的模仿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模仿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效法神这个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说啊，我已经做到了，不可能说我已经做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一直要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保罗在讲到你们该效法神的时候，他就讲到你们一定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们已经是神的子民。昨天我在跟我们一个福音班的时候，跟他们分享我以一个我们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三个字，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这个概念，给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从这几个，我们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别人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称我们为基督徒，说你们是跟基督一样的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名称要怎么了相配，对不对？所以这当我想到一个，在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一位战士，对不对？所以那你要知道他有一个故事，他在军队中突然不是突然，他知道有一个士兵名字也叫亚历山大，亚历山，但这个士兵呢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士兵，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没有。所以亚历山大跟他弟跟他说什么呢？说要不你就是把你的胆小怕事这样的性格把它去掉，要不你就改名字，你就不要叫亚历山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跟我们的提醒就是，你既然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有基督的样子，有基督的样子，要不然你对别人不要称你为自己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我们的名称有一定的分量。我们既然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跟基督是不是一样，是不是有基督的性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节，神拣选了我们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模仿神的样子，但是神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该效法神的时候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蒙慈爱的儿女。前面在第四章三十二节讲到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知道被人饶恕是一个蒙爱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对人宽恕也是一个展现我们爱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说，你们就像蒙慈爱的儿女，蒙爱就是被爱的意思，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神在这主耶稣在受洗了以后，有一个像圣灵像鸽子降到他身上的时候，天空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用的就是一个蒙慈爱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蒙得到了神的爱的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宽恕以后，我们该效法神。但这一点我们不要忘了，在基督里这个概念，我们所有的一切，神对我们的爱是通过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样给展现给我们的。这是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保罗特别要跟我们强调的一点。如果我们做一个细心的统计，在保罗的所有书信当中，他在基督里这三个字一共用了104次，104次。但是在以弗所书这样的一段短短的书信里面，用我们现在的章节只有6章的这段书信里面，在基督里这个词用了多少次，你们可以猜一猜呢？用了36次，用了36次，也就是超过了1/3的分量。所以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要特别给我们强调的一点，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改变，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改变，我们都是靠着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才有这一切，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在里面讲到，是在基督里面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也要凭爱心行事。那凭爱心行事这一点，当然我们说，首先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有行事的力量的源泉，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刚才歌里唱的神就是爱，对不对？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教导，同样的教导，约翰一书的4:19，他跟我们讲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爱的源泉，我们的力量的源泉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有爱的力量，有爱的源泉的时候，保罗在第二节的第一部分，他教导我们说，我们也要凭爱心行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该效法神，该模仿神。我们有能力，有这个动力，也有这个必要去效法神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想爱心行事，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那里面问什么叫爱心？这个问题可能在教会的任何一个讲坛、任何一个讲道的时候，经常会提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爱心跟前面的32章的饶恕是什么关系。你只有饶恕了别人，才是你爱心的表现，也只有有真正的爱心，你才能去饶恕别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爱的表现。那我们该怎么样凭爱心行事呢？这一点他讲了，爱心其实在这里面，通过神在基督里爱我们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爱心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明确的对象，对不对？你神爱我们，他是有他的选民，他要爱我们，我们爱心要有明确的对象，而且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你为什么爱他们？神爱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神最终的目的是拣选了我们，是要他自己的荣耀，对不对？在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前面学过的3:9，教会的最终的目的，他把他这一群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终也是要向天上的掌权的展现神的智慧，3:9-10，以弗所书。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目的，神因着他的怜悯，他拣选了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是让我们能以得以跟他和好，对不对？得以跟他和好。我们罗马书的5:1，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就得以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得到了修复，这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第三点，我们看到爱的表现应该是，爱是必须是一个愿意付出牺牲的，有所放弃的事情。我们说了，有目的，有对象，有目的，而且要有付出。第三点，这是爱心的事情，要有付出，要有付出。这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概念。那你说我付出什么？我嘴上说一说，我要付出了这个，我付出了我一点说话的能量，那可能不是这个圣经里教导的意思。但是爱心里面要愿意，真正的愿意付出的时候，神爱我们，愿意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这个爱必须是一个有所牺牲的付出。在我们现今社会，不管是你的时间，还是你的精力， 还是你个人的舒适，所有的这些，如果说我们要检讨自己，检查自己，真正我们就是想，我这个也是蛮有爱心的一个人，我经常去心里会想到某一些人，想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追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做出来，去把我们心里的爱去表现出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多半的时候，更多的是可能是停留在于话语之上，我们知道爱这个主题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教导了很多，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我们知道，所以这里面他说要凭爱心行事，这是保罗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对我们一个恳求，所以要凭爱心行事。那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第二点我们看，接着看下面的一句话，这个我们刚才这个相关的经文我们就跳过跟你们讲。在第二个是爱心中行事中的榜样，保罗在第二节下边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正如基督爱我们。所以但是他，我们要效法神，这是保罗在这给我们的一个诫命，给我们的一个恳求的时候，他不仅仅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更给了我们一个生命中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记住，是吧？所以我们当我们模仿一个人，有一个对象的时候，就像小孩子学画画的是一个临摹，对不对？有一个样子，你可以学着他的样子来做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模仿，去愿意去模仿别人，愿意去别人怎么做的我们也要怎么做的概念。所以这一点我就发现，我们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我就想到我们圣经里讲到，人如果不能像小孩子有那样的信心，都断不能进天国，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小孩子模仿的能力是特别强的，我们现在的模仿能力已经有点钝化，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模仿，在前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有一个机会把我们的那个两岁不到的小孙女带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注意观察她，你跟她说什么她就可能模仿你说一遍，她不懂你说话的意思，不懂你说话英文中文的意思她可能不知道，你要叫她适当坐下的时候，你给她自己坐下，她才跟你说，哦，你说话适当是坐下的意思。但是她可以很准确的，几乎是完整的模仿你说话的样子，讲国语讲英文，或者说讲我们不同的地方的口音，他都能模仿出来。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现在正缺乏的就是像小孩子这样一个天真的无邪的去模仿的样子。所以保罗这时候讲了，要正如基督爱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该效法基督。这里面讲了一个很关键的是，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里面舍了自己这个词，我们知道你可能要问基督为什么地方是他说他是舍了自己的，这个地方保罗特别用了一个是表示一个在过去某一个时间已经完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事情。这一点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舍了自己的一个概念。而且它是一个主动的意思，不是被迫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被迫的，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为我们舍了自己有很多的概念。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讲到，他说我是一个好牧人，对不对？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第十章的接下来他又讲得更加详细的交代了，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被人逼得上去的，对不对？他是自愿，他说什么？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们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在主耶稣拿起杯来的时候，他都跟你说，这是我的血，是吧？为你们流的。在我们这圣经里面的重复的多次的教导我们，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主动的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他说这是为我们，这就很清楚。在我们讲到，我们刚才讲到爱心是有对象，对不对？爱心是有牺牲，爱心也有目的，对不对？他的对象是为我们，我们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在昨天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就遇到很多慕道的朋友，就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他的在十字架上死我也承认，但是他的死跟我的罪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就来到圣经中，我们来查考说他怎么样，圣经的教导他是为什么说他的死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保罗清楚地教导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本身是道成肉身，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没有过犯没有罪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对不对？那他就是他的重点，就是说他本来是没有必要死的，但是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替代了我们的罪。所以在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忧患。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的时候就这样讲到，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以赛亚基督说，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就是他的死是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说，他是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为我们的罪死。他说当着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这里面讲的特别讲到他保罗引用的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立位的祭司献祭的一个场面，他说是馨香的供物，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供物本身就是我们知道供物是带到祭坛前献给神，但是祭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祭物是要被杀掉的，祭物是有所牺牲被要杀掉的，祭物的概念。但是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在来饶恕了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馨香这个概念，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有一个详细的馨香的概念，是指神悦纳的供物和祭物。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讲到这个以腓立比的奉献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一句经文，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他讲到他的自己比较自足的一个什么，他说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这保罗在那就解释了这馨香的意思，就表示神悦纳的意思。那神为什么悦纳了呢？我们知道想到这个神为什么悦纳，或者说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的这个供物和祭物，神悦纳是因为神他用最完美的方式，耶稣基督用最完美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上了生命的时候，这是一个爱的终极的表现的时候，神就悦纳了他的献祭，神就悦纳了他的献祭，对不对？在罗马书里保罗也讲过，说唯有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所以他是因为但耶稣基督，我们在第二节的后面部分，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这就点明了基督为什么能够愿意主动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他是因为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终极的榜样，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两个概念就把它联系起来了。因着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这是他神对我们爱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爱，最高层面的一个。耶稣基督因着爱我们，又愿意主动的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从圣父从圣子的身上都看到爱的终极的表现的时候，保罗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所有的生命中的一切要凭爱心行事。其实我们可以跳开讲一讲，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爱心缺乏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饶恕的不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能完完全全的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会自然的表现出来，爱心会自然的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饶恕这个概念，在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还是持续不断时时刻刻都要我们有的人。因为即便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即便是我们成为一个圣徒以后， 我们还会犯罪，还会得罪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还会需要弟兄姊妹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饶恕，就像我们这个歌里唱的一样，彼此饶恕。第四章三十二节的教导要彼此饶恕，唯有持续的彼此饶恕，不仅仅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像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一颗饶恕的心是没有爱心的。如果说你心里还有任何的在这个疙瘩，在弟兄姊妹之间有着一个好像有一个不舒服的，好像有一个过节没有过去的时候，你的爱心是很难完整的体现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点我们按照圣经，我们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回到上，我们既然如果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给他的士兵说，你既然用了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你要不变得胆大刚强，要不改名字，对不对？我们同样的提醒，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子。好，前面是保罗正面的教导，用爱心中行事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接下第三节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我们看上去好像跟我们的爱心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导，爱心行事中的警告。他说第三节他是怎么说，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可能也许在你读经的时候看到保罗的思绪比较混乱的，前面提到要爱心中行事，后面又讲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在这些事情跟爱心怎么样把它联系在一起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要如果说回过头来细想一下的时候，当你效法神的榜样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用神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能有一个宽恕饶恕别人的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爱心是有对象有目的有牺牲的时候，其实爱心或饶恕最大的表现是一个忘我的表现，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对不对？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我们来自神的真爱，来自神的真正的神的性情的这样完全的饶恕，一种完全的放下自我忘我的这种表现的时候，跟我们世俗上的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因为世俗上的事情，刚才他这边讲到我们从行为方面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我们接下来来讲这个事情，但是所有的世上的所谓的淫乱或一切的污秽以及贪婪，它的最根本的根源都是以自我满足为标准，对不对？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我要满足我自己的角度需要，我满足不管是肉体的需要还是物质的需要，它这是我们世俗的污秽淫乱或贪婪的一切的根源，都是自我，都是我这样的无限的膨胀的满足需要。当你的需要，你想比如说打一个淫乱的，他这个地方保罗用了淫乱的这样一个字，淫乱这个词其实是指婚姻以外的一切的非法的性的关系，所以简单的可以这么说。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其实当一个不管是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当有犯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罪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自身的肉体，甚至于有可能说他用引号的自身的一些情感或者是需要得到要想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会走出这一步犯罪的问题。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借口，啊，不管是从他的丈夫或者从他的太太的找不到他的感情的需要，找不到他的身体的需要的时候，他才会走出这一步去犯淫乱的罪。回过头来讲，也就是说，以他自身的肉体的需要或者自身的需要为满足的第一个标准的时候，他就会走向这样犯罪的。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不是爱心的表现。这不是爱心的表现。前面讲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是一种忘我的完全的牺牲自我的表现的时候，世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跟我们所教导的像基督的爱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两者就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们行为方面的警告，要我们淫乱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污秽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词，对不对？一切的污秽就是比前面的淫乱更广。淫乱当然的教导，圣经里面教导是非常清楚的概念，对不对？他说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他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对不对？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岂不知底下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他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特别的提醒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的。所以一切的污秽的概念，其实只有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这样的一个单词，其实在马太福音里也用过这个污秽的这个词。我们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讲的是这样，尸体在棺材里在坟墓里腐烂的那种状态是污秽的事情。保罗在用这个词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比淫乱的范围更广的一个，就是所有的不合体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神的名受到侮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最后讲到贪婪的行为，贪婪这当然是很明显的一个词，贪婪的本质是与爱相反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贪婪的问题都是把自己，不管是精神上、物质上、金钱上的事情，都要把自己是越多越好，对不对？而爱的本质是一种忘我的、舍己的这种行为。所以贪婪，保罗这地方特别要提醒我们，贪婪在你们中间，他说连提都不可，连提都不可，更不用去做了，对不对？你们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方和圣徒的体统。他说这地方为什么讲到是，所以这里他就跟我们讲到，我们圣徒是一种圣洁的人。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 R.C. Chapman 是斯普真说的是圣徒中的圣徒，最圣的人。所以我们说圣徒的体统，也就是说我们圣徒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对不对？要不然不叫体统这个字，对不对？我们中文说不合体统，对不对？做某人的行事为人好像是越规了，好像超出了常人一样，他说不合体统。这个体统的概念就是我们圣徒有圣徒的规矩，圣徒有圣徒的规矩，对不对？他说不合体统。他说要我们致死在我们地上的肢体，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跟我们讲了，对不对？他说不合体统的概念，这是从行为方面的警告。但是保罗这更一方面，他说不仅仅从行为上有这样的要求，不仅仅从行为上也有这样的警醒，我们从话语方面也同样需要这样的警告。话语方面怎么警告呢？他说淫词妄语或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是要说感谢的话。你看他前面讲的体统，这讲的不相宜，也就是我们的在行事为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圣徒，圣经里面有明确的教导，对不对？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他做了一个比较，对不对？属肉体的人的性情是什么，属灵的果子有几种，对不对？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时候，他这里面讲到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其实这里面这淫词妄语这个可能比较大家可以比较理解，淫词妄语为什么这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跟我们用爱心行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直跟你们讲，我们不要读经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要像保罗把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放在要用凭爱心行事来跟我们教导。因为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言语，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想到就是在一定不要忘记在当时的以弗所属的教会的一个当时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我们知道以弗所当时是一种异教盛行、淫乱盛行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大安娜神庙，对不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呢，都是从以前的异教徒，或者说犹太教的人，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来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讲话习惯还是有过去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淫词是一种无耻的言行，或者说不体面的话，我们知道，或者说一种妄语就是一种 foolish silly talk，就是没话找话说的一些很或者人以为的俏皮话，或者是嬉笑的话这个地方。所以这里面其实原来讲的是一种幽默的话的意思，但保罗在这种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想想，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些地方讲一些不合场合的一些话的时候，或者说当别人讲一些话的时候，这种嬉笑的话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都有办法把别人讲的话有意或者是更多是无意，或者有意无意的他把它引到一个 让他自己能够自我满足，自以为聪明的这种说话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但不管在什么场合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些他自认为很俏皮的话以后来引起别人的注意的这样的话。这个就保罗在这种提醒我们，这些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不是爱的表现。爱是要舍己，爱是要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面的。在淫词妄语或嬉笑的话，不是说讲不要幽默。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这个我们亚洲人在西方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西方人有的时候幽默感比我们强一点，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幽默往往是拿自己来开涮，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过这种现象？很少是拿别人的一些生理上的特征，别人上的一些某一方面的缺陷来做幽默做开玩笑的。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我们可能其他文化的背景有时候往往会拿别人的事情来开玩笑，这一点保罗在这提醒的，这种嬉笑的话都不相宜，都不相宜，跟我们圣徒的体统是不一样的。但是人总要说话啊，是不是？嬉笑的言语不是我们总该说什么呢？保罗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基督徒的话语的特点一定是一个感恩的心说感谢的话，因为你的话语是从心里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大家都很记得最后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教会，对不对？在圣经里面，但是他跟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凡事谢恩，对不对？凡事谢恩后面还有一句话，保罗特别要提醒他们，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凡事谢恩，这个凡事真是所有的事情，感谢的话，凡事，而不是随时有机会说，不是说其他的淫词妄语或喜笑的话。所以我记得我们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这个跟一些这个另外的家庭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定期的聚会。但是我们后来就慢慢的感觉到，在我们的生命中，这确实是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见证。也就是每次吃饭以后，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这个每次在家庭里聚会以后，聚会以后要有聊天的事情。聊天的时候，我们注意刚开始几次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他们聊天的话题总是一些好像没有说一些这个让人笑的，或者说插科打诨的一些，甚至于黄色笑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的聚会我们就没必要再去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了。所以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所谓的朋友，我们就慢慢的也就隔离了，或者是疏远了。因为他们的讲话在一起往往是没有赞美神的话，没有感恩的话的时候，只有这种就是暂时的快乐，凭着嘴上一时的痛快讲一些无关紧要甚至于不合时宜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保罗不仅从行为方面有警告，从言语方面有警告，而且从结局方面也有警告，从结局的方面也有警告。也就是保罗在提醒他们说什么呢？他说第五节说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是基督和神的国，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保罗这地方为什么说他你们确实的知道，保罗这么笃定的相信他们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保罗为什么说他是确实，你们确实知道。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保罗使徒行传的十九章的时候，保罗在清楚的教导了在以弗所他办了第一间的神学院，对不对？推拉罗学堂。推拉罗学堂里面，他在里面讲到了多少？有两年之久，对不对？有两年之久。所以那面圣经里面交代的很清楚，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他说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的时候，保罗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他们的人也叫门徒跟他们不要在一起。而且呢，保罗就在提拉罗的学房里面天天的辩论。第十节说到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也就是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我曾经以前在这给你们教导过的所有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你们都已经领受了，因为你们确确实实的知道这个问题，你们确确实实知道真的福音或假的福音，而信靠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不信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安慰他们， 更多的是提醒他们，你们已经从我领受了，对不对？从我领受了水。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跟以弗所的长老在告别的时候，含着眼泪跟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周易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跟他们长老告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就讲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保罗这一次，保罗用你们确实知道给他们打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不要犯糊涂，你们不要犯糊涂。他说你们，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底下来会讲下面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确实的知道前面讲的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因为是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都是无份的，因为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这样的人是没有得到救恩的，这样的人是没有得到救恩的。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讲过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对吧？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放拜偶像的、僵淫的、做佞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落兽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清清楚楚两三年的时间跟你们教导这些事情，你们是知道这样的，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什么样的行为说明他们有没有得救？他说你们，他说当然保罗知道有人说啊，没有关系了，你们信也可以，你们这样行也可以，你们信你们的，但你们的行为你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也可以。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什么？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了悖逆之子。保罗这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我以前在那跟你们讲过，你们确确实实领受了，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知道神的道是什么。但现在我再一次提醒你们，你们确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知道，保罗说肯定还有人会跟你们说，哎，没有关系了，你信了就可以了，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方式不用改变了，还是跟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对不对？我们到了一个大安娜神庙里，你也可以去啊。所以保罗讲这些，不要被这些人的话欺哄，你们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讲的这个意思。保罗提醒他们说不要被他们欺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悖逆之子，他们是没有拣选的，他们没有真正的得救。我们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说，如果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的生活行为跟他的信主以前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的生命，那我们可以判断他这个人，他的信，他的这个自称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他是要打问号的。这我们可以公开的在，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这样来提醒我们的会众，并不是让我们去怀疑别人的救恩。但是如果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改变，你想想，一个新造的人怎么跟一个旧人是完全一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你一个被神的一切的所充满了你们，第三章里讲过的，对不对？怎么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的人，还能跟你们过去的行事为人是完全一样的呢？所以保罗讲的，他们是可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我们这个词不陌生，对不对？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在讲到救恩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你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对不对？他说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些人如果说你还是持续做这样的事情，持续活在过去的罪中，没有任何的悔改，他说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的悖逆之子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结束的时候，其实保罗现在在第六节的时候很好的回应了第一节的经文。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信徒是什么样的儿女？信徒是蒙慈爱的儿女，对不对？蒙慈爱的儿女跟愤怒之子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节说我们该效法神，就像我们是神蒙慈爱的儿女。最后他讲到这些人另外的一种是悖逆之子，会受到咒诅，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的头上。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是一个多大的提醒，多大的提醒。我们是要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呢， 还是要一个受到被神的愤怒临到他头上的悖逆之子，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保罗在这的一个教导。他是通过我们从行事为人方面的一个恳求、一个榜样和一个警告来教导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蒙恩，既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合一的心，有圣洁的心。我们今天讲到有爱心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明白无误的话语的教导。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也是何等的喜乐。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天父，我们可以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愿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侮辱了基督的名。愿我们真正的能以合一的心，以圣洁的心，我们今天学到有爱心活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也求你的力量来坚固我们，来刚强我们。但也求你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当我们在检讨自己，在检查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唯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来持守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真正的靠着圣灵的力量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当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的时候，我们能坚定的称自己，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真正的爱弟兄，我们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真的儿女。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持守这样的盼望，也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能蒙你悦纳，能讨你喜悦，也能像耶稣基督的无私的爱展现在我们身上那样，我们献上我们的馨香的之气的供物和祭物，能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